们感谢主的恩典。这个周末是多伦多一个盛会，是哥培尼布劳团，尤其是哥培尼牧师的儿子，他来到我们中间，主领一个圣之畔。我们已经有些弟兄姊妹呢，星期五晚上去了，星期六昨天晚上也去了。请问过去两天晚上有去过布劳会的举一个手好吗？不少人已经去了。我们看到神的灵在多伦多市，让我们一起的来领受生命的盼望，让我们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完成一个大使命。上星期我们来看有关大使命，有关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跟我们的教会增长有什么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就是来看，不但是我们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更需要把人在主的那边来建立起来，让他们的生命，他们越来越爱主，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刚才读出来的这段经文里边，大家很熟悉，你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你个人的查经都不会陌生的。主耶稣基督他临升天之前，对门徒也是对列世列代的教会所颁发来的一个大使命。这大使命里边呢，究竟重点是在什么一个地方呢？那边有好几个的主要的动词，但是呢，在他的那个真正的文字的写作里边呢，只有一个动词。那我们中文圣经呢，看出来呢，就是说要去，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替他们施洗，然后主所吩咐的都教训，然后他们遵守。这一切都是中文圣经里边的一些的动词，但是呢，在希腊文圣经里边呢，这只有一个句子啊，18、19、20，只有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呢，只有一个动词，并且那个动词是带着命令时态的。其他的我们看起来翻译起来认为是动词的，是辅助性的，辅助最终的一个的吩咐，一个命令。那主耶稣基督究竟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命令教会，命令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做什么呢？我们称为大使命。这个大使命究竟大在什么一个地方呢？究竟那个命令，那个吩咐是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在去，也不是在施洗，也不是在教导，也不是在遵守，乃是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耶稣基督，他还没有离开世界，还没有升天之前，他所吩咐给教会的，不论是给第一世纪的教会，也是给我们21世纪的教会。让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门徒。有的人就把信徒、门徒、同工分成不同的等级、不同的阶段。那你信的主是个信徒，那过了10年、8年，那才是一个门徒。那过了10年、20年，才是一个同工。但是你如果是看福音书，你如果是看使徒行传，你看不出这样一个的等级，这样一个的进程。那在福音书里边，信徒跟门徒这两个字是召唤来用的，意思说凡是信主的，在主耶稣基督的眼光中，你就是一个门徒，你就是跟随主的。那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就是一个学生，就是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我们信了主的人，就要好好的，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认识他，效法他，我们要做他所做的， 并且我们要把他的福音广播发扬光大出来。那大使命呢，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我们自己做主的门徒，意思说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边下功夫，我们好好的我们来做祷告啊，在祷告里边经历神，我们好好的我们爱主，我们在教会里边彼此相爱，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一起的敬拜神，我们在社区里边有一个好的见证，那这些呢都是做主的门徒的一个内涵。那我们当牧师的虽然很忙，但是呢我们都是有一个心愿，我们盼望呢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那做门徒的训练呢，当然有很多课程，这些课程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课程，但是呢离不开一个宗旨，离不开一个原则。这宗旨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倾倒在别人的生命里边，我们跟随主也影响他来跟随主。那我们 每一年我们都是盼望呢我们的我个人呢，这守主给我一个人或两个人呢，我可以呢经常跟他一起，并且呢有祷告啊，有分享啊，有一起的来侍奉啊，那这是门徒训练里边不可缺少的。我上一周呢在一个的我们国农堂的一个的团契里边来讲那个月色团契，那边呢有一位弟兄呢，他的哥哥呢就是多年前呢曾经我带过他一段时间，那现在呢他在北京，在北京呢就是在那边来侍奉啊，并且呢就好几年前呢在奥运会的时候呢，他就是训练奥运会的志愿者的一位的主要的人物。那当时呢他我们在美国啊，在美国的达拉斯，然后呢他就是念大学，我呢就在那边来念神学。那当时呢他就是出现了一些的状况，感情上啊等等，然后呢就后来呢就情绪呢非常低落，那我们就把他带到我的家里边，并且呢就是有八个月的时间他是住在我的家，然后呢我们一块生活，一块呢来成长，然后呢又鼓励他，后来呢他就去念神学，后来呢就出来侍奉，在中国呢待了20多年的时间。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你需要有这样一种的看见，这样一种的心智，就是我要把我的生命在一个指定的一段时间里边来帮助一个人，帮助两个人，最好是同性的啊，我们是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避免呢撒旦在我们中间呢出现什么一些状况。那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倾倒在他的身上，跟他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来走一段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爱主，越来越愿意侍奉主。那就是门徒训练。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不但是每一个都做主的门徒，包括了我们众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就是要做一个门徒，就是要做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同工。然后呢我们也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接近我们的人，使到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的心智。那做主的门徒呢包含什么呢？所以大使命里边呢有另外一个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就是一手两面的真理啊。意思说呢，一只手有两个方向，两面的，一方面呢是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啊，这是一个大方向、大使命、大前提。那怎么做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达到那个做主门徒的一个途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教导我们啊，凡是所主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也许我们讲到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增长，我们需要回到呢初期的教会那边。回到呢在第一世纪，当时教会成立的时候，就在五旬节的时候， 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当时在耶路撒冷，所有的罗马世界的那些犹太人，尤其是男丁，他们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守节。然后呢，主耶稣就吩咐门徒，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里边来等候。于是他们住在一个楼上，传统里面说呢，那个是马可他的母亲玛利亚的那个楼上。在那个楼上，今天你到以色列的话呢，还可以呢到那个地方，也是呢主耶稣呢设立最后晚餐这个圣餐的那个地方。好了，当时他们在那个楼上，他们就祷告，他们在等候，他们在那边来仰望。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当他们在屋子里面祷告，当他们在那边同心的来仰望主的时候，突然间圣灵就降临。然后呢，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好像火焰一样降到他们的身上。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大的响声，那这全城都听到了，这守节里边的人都听到，这耶路撒冷圣殿里边的人也听到。于是大家都出来，在一个大的广场里边看什么一回事。那门徒也出来，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勇敢地站起来，然后在众人面前用他们的乡音，用他们所讲的方言，然后呢就讲出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出来。彼得他是作为一个代表，在众人面前，然后他就讲到呢，这位耶稣基督他如何来了，如何完成了救恩了，然后呢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如何的来接受他。那当他讲的时候，圣灵就在他们中间来使人心中扎心。那当天来归上主的就是有3000人。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边呢，就记载这事情。当时呢，天的门徒有3000人，在第二章的42节里边呢，这些人做什么呢？那我们一块来念一下那边所提到的这4件的事情啊。他们都恒心，那我邀请大家呢跟我念一下中间的那一栏的那个哈，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我们再来念一下啊，这4件的事情。第一，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这4件的事情呢，是初期的教会，他们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成立的时候，让他们组成一个生命的群体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呢，是建立在神的道这个基础上面的。神的道包含了什么呢？神的道呢，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耶稣基督，他是永活之道，他是太初有道，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已经是存在的，并且呢道与神同在，并且道就是神。那这位永活的道在指定的时间里边成了肉身，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生活在我们同样一个地球里边，呼吸我们同样的一个空气。在他的人生的一段时间里边，他来到世界上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人类从罪的仇所、罪的奴隶的那个情况里边，把我们救拔出来，把我们救赎出来。他的救赎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他的生命代替了我们。本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位圣洁的、这位公义的、这位的上帝，我们都要在他的公义里边面对他的审判。但是耶稣基督竟然的代替了我们，承受了这个刑罚。不但是代替了一个人，因为他是神成为人，可以代替了我们全人类，我们历世历代的 我们的人，我们的罪都是承担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残缺不全，本来是活在上帝的震怒里边的人，本来那个罪是在那我们的良心里边来控告我们的人，但我们都可以因着他得到释放。这会是永活之道 Living Word。 那不能是这样子，这个道呢不能是讲到耶稣基督永活之道，更是讲到呢他所留下来给我们的圣言之道。他现在肉身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的话语，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圣经，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认识这位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位统管着历史的神，这位进入了我们人生的那边，这位的神，让我们明白他创世以来他的救恩的计划是什么的。所以呢，教会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这个道的身上，建立在耶稣基督，建立在神的圣言真道的那边。那我们说一个人信了主呢，他是得到了永生，但你不能停留在一个救恩的开端的那个阶段里边，不能单说我信了主了，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确据了，我呢好像是拿到了移民啊，天国的移民纸了，那我就过我的生活，那我就不管啊神的要求。那我们要把人带到主的跟前，我们要把他建立起来，这神的话语里边来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说呢，初期的教会呢，他们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呢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建立在神的道的基础上面，他们能够把神的道恒心遵守行在他们的生活里边。所以我们说一个有道可行的一个教会呢，就是把神的道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那这样一个的教会呢，我们需要如何把一个人在神的话语里边来建立起来，我们如何建立起一个的全人的一个的教育，让整个人他的灵魂体他的身心灵都是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边，在神的道里边被建立起来，所以是全人的一个建立。这个全人呢，包括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整个人整体，我们作为一个的大方向，并且呢培育一个人成为门徒。门徒训练呢是责无旁贷的，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我们不但是看重人数，不但是看重一些的 program 一些的什么的节目，那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途径，一个方法，达到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信徒都是主的门徒，在主里边来被建立起来。那这样 是我们的一个方针啊。教会如果不做门徒训练的话呢，那教会呢就很难把信徒的生命生根建造起来。那门徒训练呢，你看起来呢是很慢的一个过程啊，要把一个人的生命建立起来非常难的啊。我们说呢啊，十年树木，你要建一棵树呢啊，要十年。那建立一个人的话呢，百年树人呢，你要花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需要这样做的。门徒训练呢，看起来刚开始呢很小，但是呢，你渐渐一个带一个的话呢，就会倍增起来。好多年前呢，在印度呢，出现了一件事，当时他们还是有王帝的那个时代啊，还是没有英国统治他们那个时代。那当时呢，就整个印度呢出现了一些的状况。那怎么的来解决那些的国家的问题呢？啊，于是呢，就皇帝就下一道命令，就说谁能够啊把那个国家治理的好的话呢，那我就呢可以啊给他所要求的都给啊。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提出一个方案来，他说 我能够提出一个方案解决问题啊。那王帝就说，你要求什么呢？啊，那我不要求什么，当我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啊，你呢，就你喜欢下棋，那个国际的黑白的那种象棋，那你只要呢，在那个黑白的那个象棋的棋盘上面呢，给我一厘米啊，第一格呢给我一厘米，然后呢第二格呢就双倍给我两厘米，第三格呢就双倍四厘米，这样子呢我就是我的酬报了。那王帝说行啊，很简单了 啊他想也没有想的就承诺了，然后呢这个人就解决问题了啊，果然国家呢就那个大难呢，那个大祸呢就解决了，好了，王帝呢就赏赐他了。没想到呢，那一个国际象棋呢九格九九八十一格，看起来很简单，第一格一厘米，第二格两厘米，四厘米，八厘米，这样上去的话，一倍增上去的话呢，到了大概十六格的时候呢，满个房子的都是米了，给了他。到了三十多格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的王宫的米都装不下了。然后呢，到了差不多五十多格的时候，整个印度的米都给了他了啊！你看，这种倍增的方式呢，就是门徒训练，就一个带一个。所以我盼望各位呢，你尝试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未来的一年，你在祷告里边，求主给我有一个弟兄，有一个你姊妹的跟姊妹，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倾倒在他的生命里边，跟他走一段路，经常的跟他一起祷告，经常的跟他有一起的活动，有一起的读经，一起的来传福音，一起的来侍奉。你发现呢，你的生命可以长进的很快，你发现别人的生命也因着你的生命的缘故呢，也可以成长的。那我们说呢，以身作则就是这样子，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活，用你的见证来影响人，并且呢，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关系，一个人际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说，当时门徒们他们就是走向这样一个的方向里边，在教会里边就需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跟前。你说是门徒训练的课程也好，你说是基督教教育的课程也好，你说是灵命塑造的一个课程也好，不管是哪一个的观念，这一切呢都是我们所用不同的观念，门徒训练、基督教教育、灵命塑造等等，但是呢都是要把人带到主的跟前。你看啊，我们教会一个整全的一个观念是怎么样呢？我们有崇拜啊，国语堂是下午两点钟，崇拜以后呢我们有主日学。那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主日学的，我会鼓励你呢来参加主日学，在那边有系统的把神的道呢来存在我们的生活那边。如果你没有参与教会的团契的，那我鼓励你呢按照你的需要，我们是分灵的，有团契的，有长者们，有长者们的团契，我们家庭的，我们学生的，各种不同的团契都在里边呢，我们学习一起的来交流，并且呢我们更是有一些的生命的查经班啊。最近呢教会呢很快呢十月份呢就会开办一个呢生命树的查经班。那如果你还没有进入有系统的查经，并且呢这种查经不是被动的，不是听到的那种被动的啊，现在呢大家都是非常被动，我一个人讲大家来听啊，我们很少互动的那种关系。但是呢在一个小组的查经里边呢是一种互动的，那种生命树的查经方法呢就是一种侍从的查经法。什么侍从的查经法呢？首先你在家里边把经文看了啊，有一些的问题你要作答，很简单的把它经过你的思考把它写下来，就是第一重，你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在小组里边八个十个人在那边呢一起的来分享，把你所经过思考所查考的经文你分享出来，用一段时间四十来分钟，组长呢就是带着你分享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发言， 让大家呢不是发言的时候呢是摸不着边际的，就跑得很远的啊，不会离题的，是集中在那个经文的范围里边。然后呢就在经文里边我们来学习，就是第二重小组的一种的分享。再过来呢第三重呢就有一位的经文讲解作为一个总结，把那段经文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就把它总结起来，一个教导性的啊，一种呢是把圣经分解出来啊，把它跟我们的生活呢把它一个结合起来啊，那是第三重。然后第四重呢就是有一个讲义，是那一段经文里边的一个经文的讲义，那你带回去又可以呢重复，然后呢就可以呢掌握那个经文。那我盼望各位呢，不管你是年长的啊，不管你是信主了时间短的或时间长的，你信的主了有5年，你信的主了有25年，不管你是长与短，我们都需要呢以生命的读经啊，把我们的生命建立起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主日学的，还没有参加团契的，还没有参加其他的一些的组别的，你需要呢进入一个查经小组里边，在那边经历到一种生命的交流，经历到神的话语如何的改变你们。那我想问一下，请问有谁是参与团契的，举一个手给我看一下。不同的团契啊，有不少人，我看到大概超过60%。有谁参加主日学的，举一个手啊。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也有不少，大概一半左右。有谁有参加有一些的小组的查经的，举一个手啊。好，很好。那刚才有举手的，我们感谢主。你还没有参与的话，我盼望呢你能够选一个，或是主日学，或是团契，或是小组，或是生命树的查经班，在那边呢你投入在那边，跟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来长进。我们生命的长进呢不是你一个人独善其身啊，你一个人啊闭门在那边来修炼的那种的功夫，乃是呢让我们在一个小组里边，在一个群体里边啊，箴言书里边说呢，铁磨铁磨成刃，这是我们彼此交流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的。那我们刚说呢是有关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初期教会他们做了，并且呢恒心遵守这个字呢是连贯着这四件事情，恒心遵守神的道，再过来呢是恒心的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呢，交接这个字呢就是团契这个字，就刚我们说了，你们中间有不少的团契啊。团契这个字呢希腊文呢叫 koinonia。那我们来学一下外语哈，这个我学一点外语呢是很好的，就是说你尤其懂得圣经的话语啊。那 coin 呢就是英文呢我们说 common 那个 com 啊，就是一种共通共有的。No near, no news, 就是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信息透过沟通，透过交流，透过相交，达到有一个共同的心思意念，有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就是 koinonia 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团契的生活里边，在一个群体的生活里边，我们有这样一个学习。那我们也许来念一下，你们学一点外语哈，跟我来念哈 ，koinonia。不错啊，你们可以，我可以招你们来神学院了 ，koinonia 啊。那这种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呢，保罗呢形容的最透彻的，他用两个中文字啊，当然他不用中文的，他用一个希腊文啊，来表达出来。那这个叫彼此，或是呢互相，彼此互相，在新约的书信里边呢，我新约里边呢用了58次。保罗呢就用了42次，可见呢保罗形容教会用一个字，用两个中文字来形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彼此之间建立起关系。你就是把罗马书走一次的话，你发现了罗马书里边好12章第5节，他说呢互作肢体，我们是互相作肢体啊。保罗用一个身体来形容， 教会就是身体，他基督耶稣是头，然后你跟我是身体里边的肢体，那头跟身体不能分割的啊，肢体肢体之间我们互相有联络的。他用这样一个观念来表达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的可能很明显的眼耳口鼻的，有的可能很隐藏的，好，五脏，好，在隐藏你不知道但非常重要的。那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有了可能在人的前面啊，敬拜小组诗班在人的前面，有了可能在后面在幕后默默的来侍奉，默默的祷告，默默的奉献，有的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有了可能在外面呢来管理交通的，来帮助我们啊停车的时候呢很有秩序的这一切呢不管是在台前幕后的，我们都是侍奉主，我们都是蒙主所喜悦的，侍奉没有分大小，没有分明暗的，我们都是一起的来服侍他。并且呢他说呢互彼此的亲热，来到教会里边呢就是有相亲相热的那个意思，我们需要呢有一种的感性的交流，有一种亲热的那种的关系。那你来了教会呢一段时间，教会那么多人，比如说国语堂我们500多人加上了青少年小孩子差不多600人，600多人的你不可能呢一下子都认识那么多人啊。但是呢你在一个小组在一个团契里边，你就可以认识弟兄姊妹，把他们的名字都记得，并且呢你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的啊。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呢需要有相亲相热的一种的关系在那边。请问你看一下你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前面后边的你认不认识他呢？你能不能叫了他的名字来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彼此我们来啊看一下，如果你不认得他，你先介绍你自己，我是谁啊，然后呢啊你问他的名字，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我们前后左右呢彼此的来最基本的交流啊，彼此认识，彼此相亲相热的。对啊，这样才对嘛，我们这样才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群体。不然的话呢，我们来到教会那边呢我们都是做冷板的啊，像我们有那个椅子上有一些垫啊，就是不会做冷板。那冷板是什么呢？就没有人理睬你，来了不来了没有人关爱你啊。但是教会里边呢是相亲相热的，相亲相爱的，我们要有一些的感性的交流，彼此的来交流的。那这边又提到呢我们要彼此的推让，要彼此的同心，彼此的相爱啊，很多的彼此了，彼此担当重担啊，彼此的来带导啊，彼此认罪啊，彼此的来劝勉啊等等呢，都是在新约里面教导的。其实呢有一段时间呢我在教会里边呢就是一个礼拜讲一个彼此，然后一起来操练，一起的来真正的落实的来操练如何的来做这个彼此，彼此的我们接纳，彼此的我们来劝诫等等哈。那我们需要呢把那些的神的话语的真理呢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啊，跟我们弟兄姊妹呢建立起一种的爱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说呢除了有道呢可以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我们还要爱呢来长寿道的。再过来呢初期的教会呢他们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呢领受了圣灵，有3000人假信，然后开始基督的教会，他们在恒心遵守啊使徒的教训，他们就彼此的来交接，并且呢他们就在那边呢掰饼。掰饼的聚会呢是圣餐的聚会，是主耶稣呢在楼上的时候呢，在那个马可楼上的时候呢他所设立的，要我们呢啊经常的来纪念。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是回顾主耶稣基督在历史里边所做成的救恩，同时呢我们所仰望前瞻他的再来，将来在他的国里边我们如何的跟他在一起啊，并且呢现在就是我们宣告什么呢？宣告救恩成了，耶稣基督在 十字架上他所说的成了，就说救恩已经完成了，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了。他为我们打出一条的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坦然的，让我们无惧的回到父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边毫无恐惧的能够呢领受他的救恩。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守圣餐，是每一个月份呢，我们一般的教会呢是在第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把它分别出来就有圣餐。有的教会呢，它是在聚会完了以后呢才举行的啊。有的教会呢是派餐的，就是就执事们呢就把那个饼啊杯啊分派出去。有的呢是弟兄姊妹呢，他出来来到主的台前，然后领受饼跟杯的，各种不同的传统都有。但是呢，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第一要省察我们是否有罪，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如果有罪，有跟人有嫌隙，跟神有一些隔绝的，我们快的，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并且呢，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活着了，就要做光，做盐，有好的见证。所以呢，我们讲到呢那个掰饼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让耶稣基督的宝血经常的来洁净我们。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要做光，来在家里边光照主的福音，在社区里边做光做盐，来侍奉主。然后呢又提醒我们就一个饼啊，这个饼呢是代表合一的，是基督的身体的，那我们有合一的一个见证。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邻，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里边呢有美好的一个见证，一个生活的见证。所以呢我们说初期的教会呢就是有这样一种的光景。再过来呢就是说祈祷，他们所做的那个祷告呢，就是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祷告就是贯穿整个使徒行传。当福音从一个地域传到另外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传到另外一个民族的时候，都是在祷告里面来产生出来的一个复兴的运动。那我们说呢，祷告就是教会的复兴。那这一次的格培里的一个布道大会呢，在大多数呢不同的教会呢都有40天的禁食祷告，所以轮流的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人都在那边呢就是祷告。我们相信呢神会降福给多伦多的众教会，让我们这次呢经历到呢神的恩典。待会呢很多人都会下去，我也会下去的。待会就是我们3:30呢我们就排队呢，就上巴大巴，然后呢就去如果你买了票了，我们就一块去。如果还没有买票了，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一些剩余的一些，大概没有了，大概都已经是那个大巴已经满了。那但是呢，你为我们祷告就是今天晚上呢是最后一个晚上，盼望呢圣灵还是在我们里边呢动了奇妙的工作。好了，我们讲到教会的增长。我们用余下的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那刚才我们说大使命包含了两方面，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呢我们要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恒心的遵守。那初期的教会呢就是这样做了，恒心的遵守主道，然后呢彼此交接，然后呢就是掰饼，然后呢就是在那边祈祷。那教会我们如何的来把信徒来建立起来，如何的成全圣徒，让他们能够在主的里边长进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当保罗思考有关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建立的时候呢，在第4:11-13，我们一块来念出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 身量。保罗在思考教会的建立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呢，上帝给教会呢有不同的恩赐，这边提到一个恩赐的名单，有五件恩赐跟五个职分。有关恩赐的名单呢，在新约里边呢，除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这一段经文以外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都是有三个不同的名单。你把这些的恩赐的名单组合起来呢，总数有十九类的恩赐。那这十九类的恩赐呢，都是神赐给教会，目的呢就是把教会呢建立起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边提到这五个的职分，这五个的职分呢，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啊，你可以从一个窄义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的职分跟恩赐，你可以从一个广度的啊角度里面来看。窄义的是什么呢？使徒就耶稣，他所选召出来的啊那十二个，一个呢出卖了他犹大，然后呢补上了另外一个啊，这十二个特定的他所选召出来的，这是一个窄义的理解。从一个广义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啊，使徒这个字呢是蒙差遣的意思，就是蒙主所差遣在地上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啊。每一个被差遣的虽然没有一个使徒的职分，但是有使徒的功能。所以广义的角度看呢，就是从功能的那个角度里面看，保罗虽然不是十二个中间一个，但是他跟这位复活的主相遇以后呢，他被复活的主呢差遣他在外邦人中间，在君王面前来做见证，那他是被差遣的，被差遣就有这样一个使徒的功能在里边。那再过来呢，先知你也可以从窄义的角度，旧约的先知是啊发预言的，那新约也是啊有先知建立教会的，那是一个窄义的，有这样一种的功能。但是呢，从广义呢，凡是传讲神的话语，分解神的话语，把神的道分解出来，使人的生命得到建造的，那这个是有先知讲道的功能。这功能是从广义的那边来看，那凡是我们释放神的话语的，我们讲解神的话语，我们站在神的道里边，按照真义来分解神的话的，这就是先知讲道的一个功能，是广义的一个角度。传福音啊，不但是一个布道家啊，今天晚上嘛啊，哥培尼他的儿子啊，他是一个布道家，然后呢，他就把福音传开，是一个布道者，但是呢。不是一个布道家才传福音的，传福音从广义的角度看呢，就是每一个的信徒，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需要有传福音的托付跟一个责任。那牧师教师同样是如此，你可以有一个窄义的，有一个安利的牧师的啊头衔，或是呢他是有牧养的功能啊，你在一个小组里边，你是小组长的，你就是有一个扫牧人的一个功能，是牧养关顾你的那个小组里边那十个二十个啊小组员。那你是主日学老师的，你就有一个扫牧人的功能，用神的话语按时分粮来牧养他们。你是一个教师的，在主日学里边也好，在个人辅导里边也好，都是呢可以来侍奉神。好了，这五个的职分跟恩赐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呢，是为要成全圣徒。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里面来看，啊，这个图呢，告诉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视觉的一个的角度来看，神给我们五个的恩赐，啊，最终的目的是成全圣徒，要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众人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一起的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并且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说，神给这五个的恩赐呢，就好像五个教练，五个的教练呢，当主耶稣是总教练啊，然后呢就给我们五啊有不同的教练来训练我们，培训我们，让我们能够各尽其职。那你看，我们打球。比如说主球的比赛，在球场上呢是双方22个球员， 那他们各有他们的技能，并且呢，就是他们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技术在那边打球。但是还没有下到球场里面打球的时候，之前谁来训练他们呢？就是教练。教练训练他们各有各的一些的技术，打前锋的、后卫的、守龙门的，各种不同的技术他们都要训练起来，并且呢要训练一个战略，作战的一个的战略啊，究竟我们是以守为攻呢，还是以攻为守呢，还是我们的那个战略是如何呢？那就是平常教练训练他们。打球的时候，在当比赛的时候呢，那教练不能跑进来的，教练最多就在旁边做拉拉队啊。但是呢，打球的就是11个球员啊。各位弟兄姊妹，就观念我们需要有的。侍奉主呢，不是教会请的牧师，请的传道人，那就是你们了啊。我们就是看了，我们是看客了，我们是旁观了。教会里边不是旁观看客的，是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在圣经的用词里边呢，我们都是圣徒。就圣徒呢，不像呢有的时候丰盛把它变成一个圣人这种的观念哈。每一个信徒在新约的用词里边来讲呢，都是蒙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都是在神的眼光看起来，我们的罪是被洁净的，是无瑕无疵的，回到神的跟前。在神的眼光中，我们都是一个圣徒。既然如此的话呢，成全圣徒就是一个的我们做牧师传道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说培训你们，让你们能够各尽其职。说成全这个字呢，是关键的一个用词。究竟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的意思，它是军事的一个用词啊。在部队里边呢，一个士兵还没有在前线作战之前，他首先要体能要训练好，他有能耐的来作战的，并且他懂得用手上的那些武器的，并且呢他要懂得行军的那个号令，他懂得如何作战的那个队伍，那个作战的战略，这一切呢都是他要懂的。那平常他们还没有到前线之前，就是要被装备好，被训练好，就是成全的第一个意思，就是部队里边、军部里边的一个观念。那第二个意思呢，是一个渔夫，他还没有下海打鱼，还没有下网打鱼之前，他要在岸上呢，先把他的渔网呢来检查好了。如果发现有破洞呢，就把那个破口呢，渔网的破口呢，先修补好，免得网的鱼又给他在破口里面溜走了。你看我们教会的大门呢永远是打开的，谁都欢迎的啊。但是呢不要把后门也打开啊，来了就走了，来了就走了，留不住。我们需要看到有破口的，需要有缺口的，我们就把它呢来堵塞。所以堵塞的、破口的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责任。那我们做牧师传道呢，就是要训练大家，成全大家，装备大家，好让你能够在你的岗位上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并且认识神的儿子，并且能够长大成人。各位弟兄姊妹，这大方向你懂了吗？所以呢，你不能说这是你的你们传道人的责任，那个是你的执事的责任，那我们只是一个旁观、一个看客。教会里边需要大家都是领受主的托付，在我们的岗位里边，我们来侍奉神。我们讲到教会的增长的时候呢，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好不好啊？我再用一点点时间来讲一下有关教会的一些的增长。研究教会的增长呢，有最近30年来呢，在西方在中国呢都有不同的成就。在西方里面呢，研究教会增长的人有一个很出名的叫 McGovern。那他写的一些书呢，当然这边有8项啊，我不会一项来讲。那这位马盖文呢，他是一个所谓教会增长之父，但他在那8项中间呢，我就把他的重点的一项拿出来了，就是培育当地有恩赐的领袖，培育当地有恩赐的领袖来出来侍奉。那当然他那边呢 就这八点中间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一点呢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另外一个呢，有关研究自然教会增长的，他用一个观念说呢，一个人的身体，一个身体，只要他健康的，只要他有注重卫生的饮食的，他会自然的长大的，从一个婴孩一直成长过来的。所以呢，他研究这个自然成长的时候呢，就列出同样的有八点啊，比如说啊，他第一点呢就把他标出来了，他说令信徒得力的领袖。就是说这些的领导呢，这些领袖呢能够让信徒能够在基督里边得力的，让他们能够各按其职来建立起来的，让他们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侍奉的，让他们有热忱的来参与侍奉的，让他们在一个健全的一个环境里边发挥他们的功能的，让他们敬拜的时候呢很有激情，很有感情的投入在里边敬拜，让他们在一个小组四胞小组里边呢来成长，让他们呢能够呢在布道的施工里边呢有份。好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中国呢在那个远东福音广播呢这位长期四十多年的一位的老同工卢嘉伟，他呢其实在早年的时候呢，在中国还是还是困难封闭，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他已经透过福音广播啊，把荒漠甘泉啊，把圣经啊，来在那边来广播。然后呢，就是他总结了他四五十年的经验，他写了一本书叫《不可或缺的增长》，就是今日教会增长的一个路上。他就提到呢，有七点扎实的真理教导。真实的肢体生活，踏实的青年事工，坚实的布道外展，实在的恩赐动员，实效的教会增长。然后呢，最后呢，众人把最要紧的放在后面的哈，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呢，诚实的领导领袖来带领教会啊，就是真诚的领袖啊，真正有恩赐，并且呢是有好见证的领袖。那再过来呢，就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苏颖志牧师，他从美国回去到了香港的时候，当时他建一个教会35人开始，现在呢15000人就是已经建立起来有10000多人。然后呢他写了一本书，其实好几本都是关于教会增长，都是他的把30多人的教会建立到15000人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他在整个的这十点中间呢就重点提到呢，第一，强有力的属灵领导跟委身长期委身事工的同工，然后在后面呢，他就是如何的培训他们，他办神学，他训练小组长等等，然后呢，中间包着呢，就是如何有祷告，如何有圣经教导，如何的有一个传福音跟门徒训练，如何的全面的牧养。有活泼的敬拜简化行政等等。那所以我们说一个教会的增长呢，离不开人的工人是非常重要的。你教会人数增长，如果那个配套，如果那个工人的增长跟不上的话，你说那些带领的同工跟不上的，无论是团契的，无论是小组长的，无论是主日学的，无论是青年事工的，跟不上的，我最要紧的当然是教牧同工的一种的增长。那我们说在箴言书里边呢，我们结束的时候呢，箴言书里边呢有这样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块来念。这是新译本的一个翻译你把括号呢也把它读出来。没有智谋领袖，国家败落，谋士好领袖众多，就能得胜。这边讲了一个国家，如果国家要兴盛的必须要有好的领导，并且呢那个领导旁边有好的智囊团好的谋士，好的领袖，那这样子呢一个教会呢就会增长，一个呢教会呢就会呢来成长。好，那今天呢我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说大使命最后的一个任命，所以耶稣基督最后的一道的命令吩咐我们呢，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呢，教会呢就需要把人在基督耶稣里边，在神的道里边 把它建立起来。那陈牧师呢，他以前呢就做了一首很简单的一首诗啊，用英文呢来把它唱出来的。他说呢 ，Bring them in， 带领他们来啊，来了以后呢 ，Build them up， 在主的道里边呢建立起来，然后做什么呢？然后 Send them out， 差派他们在世界各地呢来侍奉主。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是把人带到主的跟前。我们在教会呢，既然你已经来了，就是需要被建立起来啊，神的道把我们建立起来。然后呢，不能单是停留在这个地方，还要呢看到普世的需要。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恩主，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感谢恩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道里边，我们来长进。主啊，今天我们是成为何等让的人，都是你的恩典。当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来扎根，在祷告的生活里边、灵修的生活里边，我们长进。更要紧的，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爱教会，把你的道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